谢谢主啊，你今天用你的恩典再去把我们召聚，你用你的恩典再去告诉我们，我们是你永远最爱的宝贝。天父，我们透过这个敬拜，我们回到你面前来。是的，一切出于耶稣，一切人生的路终点也是耶稣。你要我们成为一个新人，在这个路上，你要我们每天都能快跑跟随着耶稣，每天都活出 one new man 一个新人的生命。所以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要到我们的主面前承认我们的不能，也宣告他的全能。谢谢主，这个是恩典之路，这个是恩典的字号。谢谢你一直用恩典来带领我们。我们赞美你，再去把今天我们要学的功课交在你手中。我们今天这个课堂，我们但愿我们能把弟兄姐妹带到天堂法院，能带到你的宝座前，也带到你的十字架底下。我们能真正经历你的饶恕，经历你的真实，以至于我们能成为饶恕的器皿，能成为一个恩典的出口。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等一等，我要关掉那个通风。你们好，愿你们都活在光中，阿们。我今天跟师母已经来到台湾桃园，在我朋友李医生的家里太太是牧师，他们也是牧师。Hello， 我心中有一个感动，就觉得我们不是不知道饶恕，我们也不是不感恩。我今天一直在预备的时候，感觉到我们是知道，我们只是做不到，对不对？一个不饶恕不了那些伤害自己的事，饶恕不了伤害自己的人，我想问他们会快乐吗？我想问一个常常活在过去的痛苦，活在过去的那个老板出卖我，我那么忠心，爸爸妈妈苦待我，一个这样活在过去的人，他天天要不就在埋怨，要不就在自我惩罚，都是我错。所以刚才那首诗歌，除掉我的后悔，脱去我的惨泪。你知道最不能最难饶恕的是谁？是自己。后悔，我告诉我们做过很多事情后悔被别人伤害我的事情，我反而容易放过。他自己做错了，让自己跟家人跟朋友陷在困难，还给人抱怨， 我们放过不了自己，我们在后悔，最累是后悔。每想起这个要我后悔的事情，很难过，自卑感又再来了。我为什么那么笨？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听那个人的话？兄弟，我想问，魔鬼有这样对你吗？魔鬼有没有给你翻旧账、抽后算账，让你常常觉得自己不好，自己不应该快乐？我是一个有过去的人，我对不起上帝。我想问，这样的基督徒，神高兴吗？神喜欢这样做基督徒的人吗？很认真认罪，很负责任，他是神要的吗？天父救一个基督徒回来，就像天天在埋怨自己，天天在后悔自己，是还是不是？我想问，这样的基督徒能荣耀神吗？他能活出神原来预备的自由吗？他能表达天父的孩子的那种自由吗？你认识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必要你得自由。你认识真理，真理必使你得自由。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阿们。所以我们又这样负责任，活在过去，为过去的事情后悔，过去的事情难过。我告诉你，你永远不能荣耀神，因为你还是自己买赎自己，你自己救赎自己，你为你的过去自己来钉自己十字架。实际上耶稣已经为你钉了十字架，你应该到他面前认罪，到他面前说对不起主啊，也要白白的接受主为你的献上的恩典，相信一起献上永远有效。你可以在主的面前，主的血淋淋的十字架底下，你放过你自己。若你不能白白的在主的十字架底下面对面的接受主的恩典，我告诉你，你只是在相信基督教，你没有相信，你只看到十字架的救恩，没有看到十字架的救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晓得。主充满怜悯地看着你，主希望你得自由，你该受的刑罚，该受的羞辱，我已经受了，你今天能否释放你自己？你今天能否接受我的死能真的代替你了？还是你天天浪费我的赦免，浪费我的恩典，你不相信我要你成为宝贝，你天天打自己，怪自己，不放过自己，转过头来你也放过不了别人，最后你搞得生活一团糟，律法主义，最后不开心不快乐，生活越来越做基督徒越来越多的埋怨抱怨，满口抱怨，就你抱怨谁？我告诉我，你抱怨自己，抱怨别人，抱怨环境，最后你会抱怨谁？抱怨谁不爱你？抱怨谁不帮助你？神，对不对？所以我今天希望我们能活出主给我们的自由，从什么开始？从饶恕开始。真的，从饶恕，接受神的饶恕。像我上次说，与神和好，然后你就能与自己和好，然后你也能跟别人和好，放过别人，然后你能跟大地和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以这个生命自由做我们今天整个课程的主题。今天我们要讲的，如何得自由，如何离开过去的噩梦，好不好？我们相信主拯救你， 不需要你天天怪自己打自己，他希望你能笑，希望你能显出他的荣耀，就是在他里面再多的过去都让他过去，你今天可以重新开启。若有人在基督里啊，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不好？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愿意你今天祝福我们，我们知道很多真理，我们知道很多我们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不理解为什么你要我们这样做，就像饶恕好像很不公平很不公义，为什么要放过对方。但主啊，我们知道你所吩咐的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所以今天解开你的真理，带领我们进入一个真正自由的生命，让我们心里渴望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活出那个不可能活出的生命啊！就像主耶稣在地的时候，他活出的无论到哪里都是活出天国王子的自由，无论别人怎么对待他，他就充满怜悯，甚至他在十字架上别人钉死他的时候要钉他啊，他也说父儿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晓得，他怜悯他们不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们以为自己所做的都是对的，主耶稣心中充满怜悯。所以主今天帮助我们，我们所受的都是小事，我们所面对的现在都是很小的事情，所以求你帮助我们，从你身上我们学会如何得自由，如何活出有永生的天国王子的那种尊荣，让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让地上平安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谢谢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我遇过最不快乐的人就是不放过自己的人。弟兄姐妹，你放过自己了没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痛苦，所受的刑罚，够不够赎你的罪？够不够？够不够？够不够？天主教说不够，还要去炼狱消。全能的神，天国的王子为你这样钉十字架，你还要在里面加添你的赎罪，加添你的懊悔，哒哒哒哒哒。你可以懊悔，但你不能自己惩罚自己，你的生命都是他的，对不对？没有他同意你不可以死，没有他同意你不可以苦待自己。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后面要讲的真的是要你得自由，这是基督在神里面的定的旨意，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让你的生命活出那个飞在空中的让别人看到你就看到你与众不同的生命，阿们。所以把你的罪，把你的过去交在基督手里。也许你想我要为过去赎罪太迟了，你伤害的人已经受伤影响了很久，没法把他带来医治他帮助他，谁能够？神能够。你亏欠别人的，基督可以偿还。你做错的过去了，你没办法挽回，基督能挽回，他是全能的神，阿们。所以再次把你交给神，我今天再次把你交托神，我们就在神面前寻求他救恩里面的自由的生命。最难阻我们得自由的是我们不饶恕，活在过去。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投影片。我们要成为一个新人， One new man， 一个新人，我们从这里开始。哈利路亚。你愿不愿意得自由？愿不愿意？来，我们一起来想如何才能得自由？哈利路亚！愿不愿意？你们都愿意，阿们。啊，我也愿意。求神帮助我们。我愿意，我真的愿意。只是我做不到。我们都活在过去，活在后悔，活在很多很多恩恩怨怨里面。基督徒有时候做得很累，所以 我今天讲的家是需要宽恕的。然后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带你离开噩梦的是饶恕。而一个人不饶恕，他会永远活在一个过去的痛苦当中。一个女孩子若给别人强暴了，若她能真正的饶恕自己，不再后悔，饶恕就是把那个过去的痛苦忘记遗忘，她才不再受这个痛苦伤害自己。有没有看到那些曾经伤害你的，曾经批评你的，曾经出卖你的，那些人已经不在了，也不知道哪里去了。但他们跟你说的话，他们做成的伤害，今天还在哪里？还在你里面，成为你的一部分。那个痛苦让你生生不愤，那个痛苦让你没办法重新开始，更不要说你能活出基督原来为你预定的那个自由。所以求神帮助你。什么叫饶恕？就是把过去的事情清清楚楚的在神面前告诉他，我处理不了。面对这个痛苦，在主的恩手、钉痕手、主的爱面前，深深的祷告，深深的面对这些过去，求主的圣灵、主的爱来抚平这些痛苦，让他的同情来安慰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去的噩梦，有没有伤害你的家人？你真的是不想想，把它压下去，有没有这样做？有。但是这样压下去，这人不想了吗？不会的。当有一些事情让你回到一个软弱当中，你就会回想这些过去的痛苦，有些事情会挑起你这些批评论断的这感觉，你突然间变得很自卑。比方妈妈说，笨蛋，你那么没用，扇你狗叉是我扇你，这个都是我们过去很真实的不知不觉伤害孩子的。但是我告诉你，这些痛苦会从讲的人伤害你，伤害你直到你死亡那天。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学会饶恕，就是翻过一页。但如何饶恕，今天我们要讲。这里我要举一个例子，家和万事兴，家衰吼不停。同意不同意这句话？家和万事兴，家人很合得来，很和气，所有事情做得很顺，彼此信任，哇，家族就会兴旺。家度虽乐啊，问题很多，困难很多，贫贱夫妻百事哀，就会吵架，抢着出来出主意，对不对？所以我不知道你今天你的家是很和气的，还是充满声音，彼此不顺服。若你是后者，证明你的家庭经济能力各方面都出现问题。越靠近幕后，我们的生活就会越多问题，所以争吵的时间越来越多。怎么办？如何能停止？如何能重建一个和气的家庭？然后我要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会不依不饶地追着家人的错去改正他。有没有？我想问，这是出于爱吗？你会不依不饶地追着盯着那个家人的那个问题，想去改变他、改正他？你怕他这个缺点、这个问题不改正、不认错，他以后会犯更大的错。 你原来的出发点是爱的，但这样不依不饶，天天叮叮叮叮叮，很浅薄的去要改变他，提醒他。我想问，这个真的是出于爱吗？是还是不是？这样的不依不饶的爱，也许这出于爱，这带来家庭怎么样？和谐吗？我们都犯过这样的错，对不对？这个是爱，但是没有滋味。你不会去搂搂丢丢去盯着一个人去想去改变他，但这样的爱会让对方很痛苦，所以这个不是有滋味的爱，更不是一个不是爱对方，你只是要一个不是对方的对方，你要让他活出一个你满意的人，你认为最好的人，你是爱你自己的想法，爱你的身份，我是妈妈，我怎么可以有这样的儿子？我是妈妈，我的儿女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表现？对不对？背后是拒绝现在的他，想他活出一个我满意的他，这是一个不是他的他，要他活出一个我满意的，我认为好的。我想问，这样的态度能建立一个和谐的家庭，彼此相爱的家庭吗？能不能？能不能？能吗？对不起，我们不是定你的罪，我是告诉你，当你这样表达爱，你不单只没办法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爱，而把它越推越远，越推越远。事实上，你心中充满恐惧，怕他揭发这个缺点，这个错不改，以后大麻烦。所以也是爱，但是爱自己的想法多过爱他。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接引人过的，寻求人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当我们不断在家里、在生活中看到别人的问题，挑，我们会制造很多很多冲突。对方受伤，对方要解释，然后你自以为意、自以为是，你就让大家的关系很紧张。所以这里说接引人的过，人过的是寻求人爱，就是你不一定每一次都要指出他的错来，你可以自慰一点，让他自己去发现，对不对？还有你每一次挑他的错，就是你们是好朋友，都会出问题的，会关系会破裂的。所以作为母亲，有时候为我们花很多时间去改正孩子。比方有一次，我的太太告诉我，小的时候他写字写得不好，然后他的一个长辈会把他写完的整版那个字擦擦擦擦擦擦擦干净，重新再写。我想问，这样对一个幼儿园的小孩子做成的是好还是不好？你这样对他，他反而真的没有动力面对自己的错，也没有动力在学习。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不知为什么今天我要举这个例子，若你在家里你是这样表达爱的，天天盯着你的家人，甚至你奉主的名说基督徒不可以这样，基督徒不可以这样，是没用的。我告诉你，你这样啰啰丢丢，没有聆听清楚他为什么会犯这个错。他抽烟，不要盯着抽烟这个动作，你要看他为什么要抽烟，他后面的烦恼是什么。 一个失毒的人，你不是单单要他不失毒，你要找到他失毒的原因，对不对？所以我盼望我们今天要活出爱，活出饶恕，活出接纳，我们需要真的回到神面前，学会如何表达爱啊。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我是希望我们知道为什么你要为这为什么你要饶恕，是为了希望建立一个和谐的家庭，建立一个新的循环，不要你挑他的错，他挑你的错，你再改正你自己的错，然后你要强迫对方改正他的错，好痛苦的过程。我在说，都到基督面前，学会如何饶恕，如何爱对方，接纳对方，饶恕对方，好不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饶恕呢？我们不是不饶恕，是我们受到一种思维影响。为什么老是盯着对方那个问题？因为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已经给放大了，但这个问题若不处理，会影响他一生。比方有人说这个是被囚解思维，就是以为有一个从小就生在监狱里的年轻人，只是一个预言呢。他认为很多人都想离开这个监狱，他也认为离开这个监狱他就会有快乐了，他离开这个围墙他才有幸福，所以他从小到大的一直希望离开他的围墙，离开这道围墙，因为他认为我不离开这个围墙，我就永远不会快乐。事实上是真的吗？不一定。你还没有离开这个围墙，你可以选在这个监狱里还有快乐但是因为他把这个成为他的唯一快乐的定义，所以他就一直不快乐，千方百计要处理，就要想办法离开这个监狱，连他有的快乐他都不要。这个叫做被囚者思维，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同理，我们不能改变这个环境，便不可能有快乐了。比方他不能离开这个监狱他里面所有一切都被定义为不快乐，所以有人会为着一点点多一点的快乐，多一点的那个得到一些东西他去努力，他认为我得不到那个事情我就不快乐了。还有认为我们若不处理这个问题，我就不能得快乐了。比方我不能考第一，我爸爸妈妈就不会喜欢我的。我不能处理我的那个问题我们就把那些事情会放大。有没有这个经验？好像一定要我不再犯罪，我才得到神的喜悦。我不再软弱，我才能白白的接受主的饶恕。我们对自己有很多这样的被囚者思维，把我们面对的问题、面对的环境，就不能突破，我们就不能快乐。所以这种被囚者思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本来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比方香港当年政府那个决定，那个事情还没有那个法案，它还没有直接现在影响你。你就为这个未来的事情困住自己，担忧、忧虑，别人怎么看我？对，很多这样类似的。所以被囚者思维会让我们不断溜溜丢丢的去盯着我们的缺点，盯着别人的缺点来处理。被囚者思维把我们捆绑在自己的缺点，我认为鼻子有点扁，我的长短腿，所以我读书不好，我这个过去，所以我的人生不会快乐的。被囚者的思维把我们捆绑在我们的缺点，所以我们的过去，我们的不足一定要先突破这个问题，处理了我的不足够，人生才有希望。真的吗？你一定要读书100分你才可以有快乐吗？你一定要英语很好，你才可以人生有幸福吗？是还是不是？不是。因此我们看到问题，看不到希望，更看不到神。 这个是承接上一个，你在家里为什么有时候一些事情噜噜嘟嘟一定要去处理，一些长期的一些家里的问题让你很困扰，那么你认为我一定要处理这个问题我才可以让我的人生重新开启，我一定要处理这个人的软弱，他这个软弱我一定要他改变，我才能有幸福。我有一些缺点，我一定要改变这些缺点。我要改变我的会考成绩，我要改变我的性格，我要改变我的，有一大堆的清单。所以我们只看到我们的弱点，我们注定我的人生这是不快乐的。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当我们看到我们的自己的弱点，我读书不好，我人生是注定是失败者，是真的吗？不见得。我们不饶恕，是因为我们没办法放过眼前这个事情，还把它放大了，魔鬼把它放大了，要让我们看到这个问题比一切都重要。也许它是微不足道，是根本不影响你跟对方的关系，但是你就是放大了。比方买一个桌子回来，你很高兴在哪里，后来你发现桌子上面有一个点是肮脏的，然后你想把它去掉，你发现什么都去不掉，要用很多的材料来处理它，刮它、擦它，最后把那个破坏的那个原来是一点的放得更大了，有没有？当你拼命去弄到最后，你很不爽这一点，花了很多力量都没法处理这个黑点，越弄越烂，越弄越破，最后你会怎么做？你会把整个桌子你受不了把它扔掉。同样我们若不能饶恕一些放过一些生命中一些问题，我们永远都活在过去，活在后悔。有些人虽然离开了家，还是活在妈妈的批评论断里。有些人他读书的时候成绩不好，他仍然挂着这个 loser 失败者。你有没有给这些视为捆绑？有没有？今天能否求神光照你？谁最喜欢用这个被囚禁的思维来捆绑你？是魔鬼。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把现在你面对的困难、你的过去，我们一起交给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你说最后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帮助我们生命中一些很大的缺点、很大的软弱，我们对自己没法放过的事情，今天我们把它交给你。如果这些事情今天还在伤害着我，我愿意把它献在你的坛上。我们没法处理，但是你能处理。我们愿意你来借过我们的过去，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启。我们要成为一个新人，佩戴基督。你是我们的救主，求你在我们的弱点、我们的过去，你来挽回，你来救赎，你来买赎，让我们的过去全然现在交给你，让我们不亏欠别人，只亏欠你，把我们的过去所有的历史、所有的罪债现在交在你手中。我们宣告我们没能力，但是你有能力，求你借过我们的亏欠，饶恕今天的我，让我有一个重新开启的机会，不要让我成为一个被囚者，活在我的过去，活在我的后悔，活在我家庭家族对我的伤害，活在我过去所受的伤害里。求你帮助我 现在就一个新的开始，我愿意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除去魔鬼对我的控告，我宣告基督里你是我的救主，你所付出的代价能买赎我一生的罪，能释放现在的我。当我到你面前，你要用你的宝血再次厚厚的揭盖我，让我现在得到你给我的自由。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你愿意不愿意把你的过去现在交给主？交了没有？交了宣告阿们。我得自由，我不活在我的过去，我活在基督里，活在基督里，哈利路亚。你可以举手，我活在基督里，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被仇敌的思维今天还在我里面，好像要过得更圣洁，你才可以在基督里被神悦纳，这个都是魔鬼的作为。不要再捆绑了，不要就活在你家庭对你的批评，一切都有可能，在神那个岂有难成的事，阿们。啊，所以愿我们到神面前宣告，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开始，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开始。啊，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脱离我们的过去，要成为一个主所爱的人。在这个时候，我们再次到神面前感谢。这首诗歌有一个好处，他说你成为一个得释放的人不够的，你要成为天父永远最爱的宝贝。我们活在基督里，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白白的接受饶恕，你才能重新开始。然后你会用这种爱去饶恕那些不可饶恕的人。带着感恩的心释放自己，不是我有能力饶恕，是基督饶恕了我。我没有资格定罪，把它交给神来定罪。一切从思想开始，谢谢你洁净我的罪。不要再后悔，不要再为你自己的无知接受主的释放吗？接受了没有？让我们在主面前求神释放，让你得自由，让你真正的现在
来到他的面前，
来到他面前，
把你的心完全敞开，
敞开你的心，
让他的爱来浇灌你。
要爱你，
心里面每一个角落，
充满你心里每一个角落。 忘记你的过去，跟我一起来重新开始吧，开展一个新的人生。
谢谢你，
接受主，白白的谢罪，为要开展一个新的自由的人生。让他来医治，同情。不要再自己担罪，不要自己找出路，到主面前接受恩典，接受帮助，接受安慰。离开了他，你找不到光，找不到路。求圣灵来带领，不再后悔，不再自己去。离开了基督，你还有什么力量活出自由？不要回头看，一切都过去，让一切都过去。做主的宝贝。天父的宝贝吗？天父买赎你回来，叫你做什么？天父把你买赎回来，他是要你做什么？做仆人，做工人，做什么？天父把你买赎回来，要你做他的宝贝。他要你做他的宝贝，阿们。你相信吗？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不知道这个是神的心意，神要让你成为一个宝贝。你看自己是宝贝，你也不会看别人是宝贝。你看自己是个坏蛋，你也不会看别人是坏蛋。你不信任自己，也不信任别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当我们是神的宝贝啊，我们如何活出这个基督宽恕，这个饶恕，我们能得的自由。我这里有提的两个方法，如何可以饶恕伤害你的人，如何可以离开你的过去。第一个，天上的法庭，神说深冤在我，我必报应。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深冤在我，我必报应。我们说哎呀，不可以伸冤的，不可以在神面前说负面的话，神不高兴的，真的吗？那么你不伸冤，神叫我饶恕，我要饶恕，然后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天天在神面前埋怨，情愿向神伸冤好过满口埋怨啊，让永生神去审判啊，他的报应比我们的报复更可怕。我也曾经在神面前说，我不能伸冤，我不能在神面前说不好的。神要我做什么？神要我饶恕。所以我当年是这样讲一个见证。我信主之后，我姐姐曾经去过教会，后来她离开了教会，然后她天天看着我回来高兴啊，快乐，她就不高兴。然后有人打电话给我，她就不在。直接就这样，还跟我妹妹说，她只对别人笑，不对家人笑。她不跟我们讲话，只对别人讲话。 你知道他污蔑我很多事情，然后我为他祷告，我就饶恕，求神饶恕，求神饶恕。求的多了，我开始不舒服了，他还天天在伤害我。那怎么办？有没有遇到这样无理取闹的人？有没有？你天天还为他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饶恕，求你帮助我饶恕，有没有这样做过？我真的这样做。我祷告祷告，越祷告越不开心，越祷告连神都不公平了，他还在天天在伤害我。甚至有一次，有一个朋友说，哇，你在外面侍奉，当时我还不是传道人，那么忙，回你家人这样对你，你怎么忍受？是我就受不了。这句话把我整个爆发了，我很痛苦，我就不祷告了。神，你不对，他这样伤害我，还有我认罪，还有我祷告。后来我信主的姐姐一个二姐，她跟我说，你祷告错了，你怎么知道神要你饶恕他？他都没认罪。你不能强迫神不公义的，他就告诉我，深渊在神，神必报应啊！你应该求神按公义审判他，他还没认罪，你不能勉强神饶恕他，你也不可以这样饶恕他。对啊，公义在前，和好在后。我说对啊，对啊，对啊，我就很高兴的回去祷告，我就去求神公义。我说主啊，你看他这样对待你儿子，我跪在那个地方，你说主啊，你是公义的。求你对付他，求你对对对对对。如果当我这样伸冤之后，好特别，神对我说，我惩罚他，让他没得信主，他那么可恶。我说好像有点过来，不好不好不好。然后他说我让他下地狱。我这个又没不至于这样的，虽然我是你的孩子，你不可以，这有点过了，还是换一个对付他的方法。要神说，我让他大病一场，管教他，让他住医院住3个月。哎呀，我当时我觉得这样啊，这样啊，哎呀，主啊，还是算了，他还是我姐姐，我为他求你饶恕他吧。他虽然这样对我，主啊，我知道你是公义的，我已经知道你会出手为我伸冤，但是你这样对他，我也觉得有点舍不得。当我把神当作公义，我求神公义之后，神回到对的位置，我听到神要管教，然后我居然为我姐姐代求，我心变得柔软，我心变得温柔，我真心为我姐姐认罪，求神宽恕她，饶恕她。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你把神放在对的位置，你不要表面说我不去抱怨，我不去对神说负面的话，因为神不高兴，你就满口自己在埋怨。在埋怨神在哪里不开心，如其你这样的满口怨言，神都不高兴，你去伸冤吧。圣经中有一些叫做咒诅诗，大卫有的，咒诅别人死掉，咒诅他的家人什么遇到什么问题，大卫是很痛苦的时候说这些咒诅，就是在他的痛苦要让神知道啊，神也不一定按着他所说的去做，但是大卫没有隐藏自己的痛苦。我想问你，可不可以这样到神面前把你的案件交上去，把你的痛苦告诉神，像我一样，我真的经历，但我相信神是公义的，他的报应，对我姐姐的报应比我的报复，打他生他气恨他更可怕。圣经有一句话，落在永生神手里真是可怕。所以今天我不知道你在受什么冤屈，若你里面还在嘀咕嘀咕，还在痛苦，你愿不愿意 道成天上的法院，耶稣基督在那个律师的位置，然后你在哪里向神申冤，你跪在下面申冤啊，让耶稣基督让天父在审判啊，我相信神是公义的啊，所以当你去到神面前把你的冤屈告诉神，神会透过耶稣基督给你一个安慰，你回到一个对的位置。哈利路亚。所以有一本书叫做《天堂法院》，你到那个天上，你把那把那困扰你的事情交出来啊，把那你把那个你不能处理的困扰的事交出来。第二个，把伤害你的人交给神，把你很后悔的事交出来，到神面前说：“主啊，我没办法啊，处理这些过去，这些事情困扰我很久了，让我很后悔，让我抬不起头来。这些伤害我的人，我没办法饶恕他们，想起我的生气，有没有？有没有这些事情让你想起就不开心？因为这些人已经不在了，但他们的声音还在你里面，他们对你的伤害还在你里面。今天愿不愿意把它交出来？就像刚才我说的啊，最让我们活不快乐的是后悔，后悔代表你笨。你为什么要听那个人的话？你骗了所有钱，你为什么要给他骗了，要害了别人？后悔，后悔让我们永远抬不起头来。所以，无论你现在所受的冤屈，你认为别人多不公平，你都把它带到神面前，好不好？你可以像我，曾经跟我一个朋友说的，写七封信给神。她是个马来西亚的一个姐妹啊，我记得她当时压力太大，差点忧郁症了。她说：“不是我没办法了，我要自杀了。”我说：“在自杀以前，你能不能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对话？你可以在神面前把你心中所有愤怒、对神的不满意，坦然无惧的跟他说，就像在约旦河洗七次，你对神坦白七次啊。”我相信神会有一些奇妙的事情发生。然后他就真的听我的话，找到一个地方在哪里安静祷告之后，就拿一张纸出来写：“亲爱的天父，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那么不公平。”然后他后来他告诉三个小时之后，他打电话给我，哭着祷告给我，他说：“牧师，我按你所说的，我从七岁小的时候骂神，一直骂骂骂骂骂骂到骂了三个小时，边哭边骂边哭边骂，我现在好了，我现在感觉到神是爱我的，因为神在我写的过程思想拖慢了，神有回应。所以平常祷告太快了，感情没出来，没办法听神的声音。所以你也可以试试这样的，在神面前写七封信，不是去认罪，是去坦白你跟你内心的感受。你发现你在神面前骂了他三封信，你还没给打死，实际上你在不慢慢建立跟神的信任。要你第四封信、第五封信慢慢没什么可以写了，再继续停留在神面前，亲爱的天父，要跟他坦白讲话，你会发现后面两封信都是圣灵在带领你，甚至最后一封信，你会发现他会告诉你一些你未来可以怎么走出来的一些方案。要不要试试看？我经历过，有用的，我经历过有用的啊。所以但愿你们能透过写七封信重建你跟神的关系，然后你有力量 去面对你的烦恼。我有一段时间在意大利，我困了在那边三个半月，我真的看到美丽的环境我都笑不出来，我就回去写信给神，我说主啊，你为什么要收取我的恩宠？然后主突然间就问我说，我有收取你的恩宠吗？没有啊，你不让我回，让我回以色列。然后神就说，那么你现在住得好不好？我说住得好。吃得好不好？吃得好。需要工作吗？不需要。我那三个半月，神感动我的基督徒的家人，在意大利，在米兰，照顾我跟我儿子，不用侍奉。所以神真的这样回应我。后来我再写很多，最后真的写的这封信，我里面得释放了，我与神和好了，神真的会在我写的时候对我说话，然后最后一个天上法庭，我们最不能饶恕的，有时候放不过的是我们的孩子。我记得我对我儿子汉森，我有一次对他一个事情很不满意，他一种性格我不满意，我说他应该这样做，因为他不这样做，你看现在这样了，我每次想起他，我都想起他不听话，想起他这个事情应该做的他没有做，最后弄成这样的，我每次想起这个事情就不离不饶。然后有一天神去的天堂法院，他说天堂法院神坐在宝座上，耶稣是辩护的，站在辩护的那个位置，然后魔鬼就站在那个控告的栏，我们就在下面跪在哪里的。然后我看到我儿子跪在哪里，然后我是站在魔鬼的位置在控告他，你这个人，我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就这样，就是你不听话，你这件事情你看现在弄得都不好。神让我看见我这样在神面前抱怨是在一个控告的位置，这个事情一直过不去，一直没法翻一页，因为我没有饶恕我，然后我变成站在魔鬼的位置控告我的儿子，这个是一种咒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做，我犯过这个错。我在法院立刻跪下来，跑到圣旁，主啊，我知道我是爸爸，我这样咒诅我儿子会有祸的，他会有祸的，我的话是有权柄的，原来我站在魔鬼的位置这样关心我儿子的过去是在 curse 他，咒诅他，所以我跪下来，我愿意饶恕他，我不敢再咒诅他，我不敢，我不愿意，主啊，你饶恕我儿子，我真心饶恕了，求你帮助他翻一页。你有没有像我一样在咒诅你的孩子？有没有？你的关心是不依不饶的，你没有真正的看到他的软弱，接纳他，饶恕他，真心的愿意无条件扶持他。我也犯过这样的错。今天若你跟我一样在天堂法院，你在神面前为孩子祷告的，常常挑他们的过去的事情来控告控告控告，不要像我一样放下这些定罪的指头，放下你的埋怨，神不最不喜欢就是埋怨，好不好？让我们不再控告我们的家人，控告我们的孩子，求神让我们在神面前不要站在魔鬼的位置下来为他们代求，求神怜悯他，就是有这样的软弱需要神你的恩典。我们要站到耶稣辩护的位置，那个辩护律师的位置，为他说成说情，对不对？所以求神帮助你，我这里是说你跟神有一个个人的七封信的处理，你在天堂法院可以饶恕你的过去，把你的敌人，把你的伤害，把你的后悔的事情交给他，然后你也可以在天堂法院停止你对家人的不满意，对他们的这个抱怨，把它化成祝福，真心的希望他们能被改变，得神的恩典。这个第一个 活出对家人的饶恕，从天堂法院开始。阿们。要第二点。对不起，多了一个。第二是饶恕，是一个过程，由爱开始。饶恕，我们常常认为饶恕就是这里说不能一步登天的，是有一个过程。我们先要接受主的饶恕，我们才能活出饶恕。白白的接受饶恕，就像刚才那首诗歌，你成为天父最爱的宝贝，然后你才可以用宝贝的生命，自由的生命去饶恕别人。今天若你还在定自己的罪，还在每天不愿意到主面前得自由得释放，真正的告诉他，然后你接受他的饶恕，接受他的指导，找到方法你改正你的事情，直接的你永远不能出来的。所以这里说到我们要饶恕有一个过程，如何有一个过程呢？人的饶恕就是生死不相见，我饶恕他了，我以后不再见他，神是这样的吗？是不是我饶恕了以后不见他，生死不相见，神是这样饶恕你吗？是还是不是？不是。神是看到你想不起那个事情，有吗？你有这样吗？你有做这个事情吗？没有啊。神是把你的罪踩于脚下，抛于深海，永不纪念。所以真有一本书叫做《爱、接纳、饶恕》，我简单讲这个最后。那是什么叫做爱、接纳、饶恕？我们常常认为我们要饶恕一个人，就是饶恕他、饶恕他、饶恕他，很不容易，对不对？饶恕不了。然后原来这个作者告诉我们，对方感受到的就是饶恕，然后你饶恕他，你接纳他，你爱他，这就感觉到爱。从我们这边是要定义，仍然把他当作一个人去爱，愿意面对他，然后花时间了解为什么他要做这个错事，为什么他会这样犯错，这样伤害我，接纳他这个人的软弱。你越了解他，你会越容易接纳他。然后最后某一天你面对他再不生气，再想不起他如何伤害你。所以要做到饶恕是一个过程，特别那些跟你家人天天还在伤害你的人，你要定义用神的爱爱他，然后你去了解，慢慢了解他的不能。像基督说他不知道的，他合理化自己，他的软弱要你就慢慢接纳他，直到有一天你能把这个过去他对你的伤害你都忘记了，你面对他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这个叫做饶恕。所以定义以爱面对，接纳是了解对方的情况，不再生差气，不再那么生气，然后最后能饶恕饶恕不是劳碌见到对方像没有发生过这个事，这才是天父的饶恕，这个才是天父的饶恕。所以但愿你跟我能当我们面对那些家人，那些每天我没办法面对他，没办法爱他，没办法忘记他的错，我们就到神面前求神让我们定义以神的爱，把他当作一个人就好了。这里最重要的是你接受自己，我还没有接纳他，我不想见他。这里不是说你爱他就是去包他，不是，爱人如己，这里的爱是面对他，用一个医生的态度，用一个不逃避，用神的爱去面对他，最少不伤害他，不再咒诅他， 爱，然后花时间有可能的了解他多一点，为什么这个人会那么坏，为什么他会伤害我，了解一点，然后你就会开始走向接纳。但是你还没有接纳他，你就不接，你就承认你不还没接纳。还有你还没有饶恕，就承认你没有饶恕。这个是一个过程，是告诉你不要勉强自己饶恕。像我当时我姐姐的事情，我都还没有生完气，我怎么可以饶恕了？我后来我发现我逃避那些人质，我是怕受伤害。如果你还在受伤害，还没有把你他对你的伤害到神面前得医治，你没办法面对他的。所以你要活出自由的生命，你要到神面前得医治、得自由、得到安慰，你才可以开启这个饶恕得自由的过程。像刚才的时候，感谢你，谢谢你。弟兄姐妹，你现在你已经得医治了吗？你是神的宝贝吗？要你是神的宝贝，你是神荣耀的代言人，你是他的天国的王子公主。你越在世上啊，能活出爱，你就在这里活出自由，你就要学习爱、接纳、饶恕。直到有一天，你看到那个伤害你的人，你得胜了。想不起他伤害你的事情。这个世界太多人活在过去的痛苦。有一个女牧师，她曾经给她爸爸伤害，然后她去酗酒、吸毒、伤害自己，所以被爸爸这样伤害，她没有自我形象，也不觉得自己是蒙爱的，也不爱自己。直到遇到基督，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爱他，只要完全接纳他，了解他的软弱，帮助这个姐妹慢慢接纳自己，然后最后他完全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甚至成为牧师，全世界去告诉那些没法饶恕的人，你们没法饶恕，没法以基督的爱去饶恕你自己，饶恕伤害你的人，你仍然活在那个痛苦的过去。所以今天我祝福你们，让基督的爱充满你，基督的接纳现在包围你，基督的饶恕让你重新站起来，成为一个新人，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你愿不愿意？我邀请你离开过去的噩梦吧。你有没有过去的噩梦？饶恕不了的人，有没有？有没有？有要承认了，承认是改变的开始。你有没有一些过去的噩梦，今天还在困扰你？你有没有一些弱点，你今天还在被囚禁，觉得因为有这个弱点，你一生注定不幸福的，你注定会完蛋的，有没有？你愿不愿意把这些你处理不了的噩梦，追着你来批评你的声音交给主？主今天要释放你，因为他已经爱你，已经接纳你真实的你，他要完全饶恕你，让你活出真自由，不是到天上才有，是到基督的面前，让他拥抱你，让他再次让你的生命得自由。你愿不愿意在他的爱里，爱的怀抱里，你能成为新人？若你愿意的，与其满口埋怨，不如向神申冤，相信天堂法院已受理你的案件。这个是第一个你要做的。若你还是满口埋怨，你还没有到神面前把你的案件交上。停止的埋怨，因为埋怨会溜掉你的恩宠。神最恨的人就是在恩中埋怨的人，埋怨让你溜掉恩高，溜掉恩宠，失去神给你的地位。停止埋怨，与其满口埋怨，去做什么？去神面前天堂法院申冤。主啊，他这样对我，主啊，这个事情不公平，主啊，这个环境怎么办？这个政府不好。谁伤害你，到神面前告诉他， 伸冤在他，他必报应。直到他受理你的案件，你就交给他。落在永生城手里真的可怕。然后第二条，我要求你们做的，若对方是你逃避不了的家人，像我一样，你不舍得杀他，呵呵，也许是你最爱的人，伤害你很深。今天就开始定义用神的爱面对他，把他的过去交给神，把他的案件交给神，让神来对付他，管教他，然后你定义爱他，要了解他，直到你开始有点接纳。什么时候饶恕不要定，让神来帮助你饶恕。阿们。这个爱接纳饶恕，就让基督如何释放你，你也如何释放他。不要把他当作你的家人，不要把他当作你的父母，不要把他当作你的孩子，切断这个关系，把这个人可恶的人完全交给神，按神按公义审判来对付他。然后你不要再恩恩怨怨，你对着任何一个人，你应该要努力的爱接纳饶恕，这样你就自由了。阿们。然后定义以爱面对，了解直到接纳，在神的时候活出饶恕，见到对方想不起发生过的事，这样你就自由了。哈利路亚。若你首先把案件交给神就忘记了，找都找不回来，这样你便能完全离开那个过去的噩梦，不再受他的伤害，重新开始。心理学家说，那些允许过去发生的事情今天还伤害自己的人，是他自己愿意的，是他不愿意放下。所以今天认为我们饶恕好像便宜对方，饶恕好像不应该不公平，但今天神说，我是公义的上帝，你能把案件交给我吗？把你自己的案件交给按公义审判的主，相信他，让你放下，让他去追讨，你就两手轻松，可以接受恩典。我在说埋怨会让你失去恩宠，溜掉恩膏。我听我的老师何基勇牧师讲完之后，从那天开始我都不敢埋怨了，不敢抱怨。以色列在旷野，神最恨的最生气的是他们常常埋怨，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跟神立约。神啊，我愿意不再埋怨，我一到你面前来，每当那些痛苦来，我向你伸冤，到天堂法院，在基督面前求神恩的基督缘故，接受我的案件，为我出头，为我伸冤。我们祷告。天父，我们今天再去把我们这个软弱的生命，知道真理却活不出真理的生命带到你面前来，我们愿意把我们过去的人生，我们过去困扰我们的事情，我们今天都完全交在你手中。我们承认我们管理我们的生命管理的不好，一点都没自由，常常活在过去的痛苦当中，恨人抱怨人，也埋怨环境，还埋怨你，活得不快乐，活得不自由。我们承认，今天我们到天堂法院面前，把我们这个罪人放在你面前，俯伏敬拜你，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没办法带下任何的公义，我们都有无知自以为义自以为是的时候，看事情看得不清楚。所以愿你饶恕我们，也让我们把这个我们所看到不好的事情都交给你。你是全知全能的神，你有最公义的判断。我们愿意把我们所恨的人，我们所让我们困扰的人，所爱又伤害我们的人我们交给你。愿我们把自己交给你这位按公义审判的主，让我们真正在你的公义当中经过这个审判，你为我们追讨。若别人亏欠我的，现在求你偿还给我，我有亏欠别的，现在公义的主啊，让基督耶稣接过，各耶稣基督你来偿还。同学们弟兄姐妹，你愿意基督来偿还这些罪债吗？你愿意在基督面前饶恕这些伤害你的人，饶恕这些你过去做错的事情，交给他，让他来接过去， 从今以后，你活出自由，你活出新的开启，活出新的生命，要像基督耶稣一样的活出爱、接纳、饶恕的人生。你愿意吗？你愿意吗？把你处理不好的这个生命，你做主人做得一塌糊涂的人生，这个身体交给主，让主圣灵，主认知的圣灵来帮助你活出一个不再一样的人生，活出一个精彩自由的人生。面对敌人还可以笑，面对伤害你的家人可以多次饶恕，神要透过这个来重建你的家，你愿意吗？愿意你可以举手，愿你说阿们，主我愿意，我管你这个人生命活得太差劲了，现在我愿意到你面前接受你再次来帮助我，拯救我，让我活出真自由，活出真自由，活出基督该有的生命，基督徒该有的自由的生命，是至高至极荣耀归于神，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神啊，求你再次来买赎我这个生命，我愿意跟你立约，永不反悔，永不反悔。哈利路亚！愿意这样立约的人，愿神的灵现在充满你，安慰你，你自由了，因为里面没有给定罪的地方了，所有困扰你的事情你真的交给基督了，再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你自由了。哈利路亚！愿圣灵赐给你自由，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主耶稣真的可以买赎你的过去的，可以赔偿你的过去，相信的宣告阿们，哈利路亚。真的主可以的，你信主那么久，你活出这个自由没有？活出了没有？我告诉你，我们有时候活出来，有时候又拿回来，我们有时候我们能完全交给他，有时候又捡回来，我们就要做自己的救主，这个是很错的，所以求主帮助我，帮助你。今天我们要到主面前说，爱，我愿意。愿那个十字架的光，温柔又吉祥的光，现在充满你。若你接受这个光，进到这个光，你不用再隐藏，完全的开放，让主爱来浇灌你，
愿主爱来浇灌我，
在爱中得自由，释放。哈利路亚。这个是神为你所定的旨意，我愿意降
服，我愿意降服，
在主爱的里面。你说主啊，我还饶恕不了，主说我抱着你，承认你的不能，我还没做到主啊，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是的，我们没能力饶恕，没能力重建家人的关系，但主说，你需要的不是怪你自己，你需要的是到我的面前，让我拥抱你，让我拥抱你，你在我的爱中，你就会温柔下来。我们 们一起到主的光中，阿们。
十字架上的光，
一道温柔又慈祥的光，
温柔又慈祥，
带着主温柔的爱的力量，
带着主
向着我照亮，
向着我，
主知道你的一切，主说你不需要在掩藏，不需要躲起来，把你的生命摆上，做到就做到，做不到就承认你做不到，让他的爱来浇灌，
在爱中自由释放，
做到做不到都是自由的。
我愿意降服，
主啊，
我愿意降服。
我一切的主，你负责任，永远在你的怀抱中，我能安息，我能放松。
你是我，你是我的主。
你愿意吗？宣告他是你的主。主啊，我需要你拥抱，现在
我愿意相
信，接受你无条件的爱，
在你爱的怀抱中，
我变得温柔，变得温柔，变得安静。我承认你是我生命的主，你能负责到底，让我不再为自己追讨，
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
快快让主来拥抱你，现在
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
是的，主啊，离开了你，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主，现在向你温柔的爱拥抱着我，让我知道我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让你现在包着我，包着我们每一个。你说我爱你比爱到底，再大的困难我有很美的更美的安排。我爱你就在耶稣基督为你死的那天，我已经预计到有今天的你，在你还没出生我已认识今天的你。来让我拥抱你好吗？让我抱着你，我要为你负责到底。我是你的主，我永远是你的主。谢谢主耶稣，谢谢天父，你为我们预备这个温柔慈祥的十字架。今天我们在这个灵里愿意看到永恒国度的光如何的落在我们身上，把这个不可爱的人在你怀抱当中，这个自我保护很厉害的人今天可以安息在你的怀中，不再躲避，不再否定自己，坦然无惧接受你的爱，爱你没有惧怕，承认我搞到自己一塌糊涂，搞到很多真理我做不出来，所以主啊，让我更多在你的怀中安息，你更多的爱给我生命的力量，你更多的爱，更多的拥抱，使我能接纳自己，能放安息在你的怀中。谢谢你， 愿你如此的祝福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爱中活在爱里，要在世上活出你的爱，每天笑眯眯的在你温柔慈祥的十字架的光中，坦然无惧做自己，活在我的有限当中，活在我的不能当中，宣告你的恩典是够我用的。赞美你，听我们祷告啊！谢谢你给我们重建家庭的力量，重建我们人生的力量。谢谢你啊！愿主祝福我们啊，有自由活出这个真理，饶恕带我们离开我们人生的噩梦，可以重新开启。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你也自由了没有？宣告我自由了，宣告我自由了，哈利路亚，我自由了，我已经自由了，我已经自由了。